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香港数以万计的市民6月9日举行集会，反对特区政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法。这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集会后举行大规模的反送中游行，他们打着的标语是“反送中，不要引渡，反对引渡到中国”等等。他们手持黄色遮阳伞，这是过去占领中环运动的象征。伞上印着口号，称自由，反恶法。所谓逃犯条例修法，是指香港政府3月29日宣布的程序立法建议，为的是解决与那些没有签订长期引渡安排的国家和地区进行罪犯嫌疑人的移交问题。修法建议虽然删除了某些犯罪，却继续引发舆论质疑和不安，担心嫌疑人一旦移送中国大陆，恐怕无法得到公平的审判。有媒体报道说，中国政府本星期召集美国、英国和韩国等科技公司代表在北京开会，警告他们不要配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行技术封杀，否则将面临严重的后果。《纽约时报》6月8日报道说，这次会议星期二和星期三两天在北京召开，由中国国家发改委主办，中国商业部和工信部的代表出席。美方出席会议的有微软公司和戴尔等公司的代表，英方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半导体跨国企业安谋控股公司的代表，韩国三星公司和 SK 海力士半导体公司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中国政府宣布制定一份不可靠实体名单，对特朗普政府的措施进行报复之后召开的。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对《纽约时报》说，参加会议的海外公司都是向中国出口产品的公司。中国政府代表在会上明确警告说，如果有公司把生产线从中国撤走，只要超越了安全标准、安全分散的目的，就可能导致处罚。消息人士还透露，中国官员在会上对美国公司发出的信息似乎有别于其他的公司。这些官员对美国公司代表警告说，特朗普政府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干扰了全球产业链。执行这项禁令的美国公司可能会面临永久性的后果。中国官员还暗示，美国公司应该进行游说，阻止政府的行动。美国和墨西哥就移民问题达成协议，从而避免了征收关税。但是，美国官员说，特朗普政府保留在墨西哥不履行义务时征收关税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推特上说：“我很高兴地通知各位，美国已经与墨西哥签署了一项协议，定于周一对墨西哥实施的关税将被无限期停止。”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六对路透社说，美墨两国的移民协议实现了特朗普总统的目标，那就是解决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问题。但如果墨西哥没能做到美国的预期，就可能被征收关税。媒体报道说，中国社交媒体微信64期间吊销众多的账号，朋友圈遭到广泛的砍伐，连敏感数额的汇款也被封杀。法国国际广播电台6月7日报道说，中国许多微信群和个人账户六四期间突遭封号，被网民称为“微信大屠杀”。也有用户抱怨说，敏感日期间微信朋友圈也被砍伐的七零八落。这个星期未经宣布而驶入澳大利亚悉尼港的中国海军编队的三艘军舰，在引发外界争议的同时，还披露了另一个秘密使命。由澳大利亚媒体6月6日拍到中国海军水兵将一箱箱的当地婴儿奶粉、面膜等运上军舰。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期的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我是杨林，
我是 Cat。 杨林，今天咱们学什么呢？
今天咱们要接着跟 Toby 找工作。
But trust me, whenever there is a problem, I can always think on my feet and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去聊聊如何跟同事表白。
But in my experience, women don't go for cheesy pickup lines.
学学怎么安慰别人，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无语和扫货。
扫货？ Oh, that's one of my favorites.
Me too. 不过这个咱们等会儿再说，先赶快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Today, 我们要学的词是
whopping. Whopping is spelled W-H-O-P-P-I-N-G. Whopping.
Whopping 意思是巨大的，程度惊人的。美国股市爆出好消息，道琼斯工业指数今年一季度创下1998年以来最佳同比表现，同时
The Nasdaq rose a whopping 19% since New Year's Day.
纳斯达克指数从1月1号到现在已经实现了 19% 的巨大增长。
Android game app Temple Run gets a whopping 1 million downloads in 3 days.
安卓版游戏应用程序《神庙逃亡》推出三天来，下载量惊人，达到100万。
Many U.S. airlines charge a whopping $150 fee for changing tickets for domestic flights.
许多美国航空公司对国内航班都收取150美元的高额机票改期费。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whopping, whopping, whopping.
前一段时间，美国人人都在谈论 Mega Millions， 在我们附近就有三个学校工作人员中奖了。They each won a whopping $35 million after taxes. 每个人赢了3500万呢。
That is a lot of money. I remember how everyone was talking about what they would do if they won that much money. I'd buy a massive boat.
要是我中奖了，我就先环游世界。然后再去商场扫货，把我喜欢的好看衣服全都买下来。
You are the shopping queen. 不过你刚才说到的扫货，在美语里也有类似的说法，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吴琼要问的扫货。
吴琼，明天我们去吃火锅好不好？
火锅好吃，可我没钱。
No money? You told me you got a scholarship.
奖学金是拿了，可我一高兴就拿去扫货了。
扫货
就是 buy a lot of things.
Oh, you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Shopping spree?
Right.Spree is spelled S-P-R-E-E. Going on a shopping spree means you spend a lot of money during a single shopping trip.
头脑发热，看什么都买。对， I went on a shopping spree after getting my scholarship money. 我那天疯狂扫货，一分钱都没留下。
But do you really need all the things you bought on the shopping spree?
说实话，好多东西都用不着，可我当时就是那么烧包。烧包你懂吗？就是看着手里的钱难受，非把它花出去。
Actually, in English, we have a similar expression. Your money was burning a hole in your pocket.
My money was burning a hole in my pocket? 钱把衣服都烧了个窟窿，这的确跟烧包很像。
吴琼， next time your money is burning a hole in your pocket, take me with you. I'll make sure we only go window shopping.
Window shopping?买窗户
No, window shopping means we only look at the window displays without really buying anything.
就是光看不买，这个好，省钱。
对， Now, tell m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扫货叫 go on a shopping spree. 第二，烧包叫 money is burning a hole in one's pocket. 第三，光看不买是 window shopping.
这次的美语怎么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也有不会说的词，请写信给 Jessica， 电邮请寄
meiyu@voanews.com。
所以说嘛 ，If I ever won the lottery, I could stop window shopping and go on a real shopping spree.
You know what? I remember seeing something about this. There was an interview with this guy who won the lottery, and he said he wished he had never won it.
有钱了以后，好多人来跟他借钱，弄得亲情友情都变了味儿。
嗯，这倒也是。不过，就算没有朋友和亲人，你还是可以买个豪宅，置办个游艇什么的嘛。
Well, if you have all the nice things in the world, but nobody to share them with, I would say those things are just cold comforts.
赶快来听听下面的 words and idioms, 你就明白了。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961讲，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今天报纸头版刊登了本地棒球队比赛的一张照片。比赛进行到第三局时，球赛解说专门提到在场的受伤军人，观众纷纷起立为他们喝彩。可我觉得，对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双腿的士兵，别人的喝彩固然令人欣慰，可他可能更希望自己有一天能再站起来。这让我想到一句习惯用语，那就是
Cold comfort. Cold is spelled C-O-L-D and comfort C-O-M-F-O-R-T. Cold comfort.
大家都知道 cold 是冷的意思， comfort 是安慰，连起来 cold comfort 意思是不起作用的安慰。就像上面的例子里，一位失去双腿的士兵当然很高兴大家记得他为国家做出的牺牲，但是
He may also feel it was cold comfort since he could no longer walk.
毕竟他再也不能走路了，别人的喝彩可能只是不起作用的安慰。在下面的例子里，一名员工谈到了大家是怎样认同他的工作成绩的，我们来听一听。
2 weeks ago, I got the news that my factory would be relocating overseas.As I sat at home, wondering what I was going to do for work, I glanced up. There on the wall was the award I had received for Employee of the Year. It seems cold comfort for what I have to deal with now.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两个星期前，我得知我工作的工厂要整个搬到海外去作业。我坐在家里，想着以后要怎么办的时候，抬头正好看到墙上挂的年度优秀员工奖的奖状。这张奖状对于目前身处困境的我来说，丝毫起不到安慰的效果。
真是的，饭碗都要丢了，看到曾经得的奖状，恐怕只是徒增烦恼。我想上次我朋友的女儿在数学竞赛里得了第二名，虽然评委不停地说她也很出色，可是她看起来还是十分沮丧。
To her, it was cold comfort.
对她来说，这一点也无法让她高兴起来。好了，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2 weeks ago, I got the news that my factory would be relocating overseas. As I sat at home, wondering what I was going to do for work, I glanced up. There on the wall was the award I had received for Employee of the Year. It seems cold comfort for what I have to deal with now.
上面我们讲了 cold comfort, 不起作用的安慰。下面的例子里，历史学家要告诉我们一场惨剧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细节，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In 1963, members of an African-American church in Alabama were attending Sunday church services. Suddenly, a bomb exploded, killing 4 young girls. The tragedy shocked the nation, and it helped create new laws to end discrimination. For th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children, though, that was cold comfort.
这段话是说1963年阿拉巴马一个非洲裔美国人教堂里，人们正在进行周日祷告，忽然一个炸弹爆炸，四名女孩被炸死。这场悲剧震惊了全国，并最终推动美国确立了禁止歧视的法律。但是对于那些失去了孩子的家长来说，这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真是太可怜了，无法想象失去孩子将要如何去面对。说到非洲裔美国人，我想大家最熟悉的就是 Martin Luther King, 马丁·路德金了。华盛顿刚刚建成了马丁·路德金的雕像，奥巴马总统也到场祝贺。奥巴马当选本身就证明了美国在民权上的长足进步。好的，我们再来听听刚才那段话。
In 1963, members of an African American church in Alabama were attending Sunday church services. Suddenly, a bomb exploded, killing four young girls. The tragedy shocked the nation, and it helped create new laws to end discrimination. For the parents who lost their children, though, that was cold comfort.
Cold comfort, 意思是不起作用的安慰。好的，这次的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我是杨林，
我是 Steve Barragona。
谢谢各位的收听。那我也来造个句：美国每年4月15号是交税截止期。I have to pay a huge amount in taxes, so my boyfriend took me out for dinner last night. But still, compared to what I had to pay, that free dinner was a cold comfort.
I feel you, Yanglin. But think of it this way.You are paying taxes because you have a job. 想想那些没工作的人吧，是不是自己感觉幸福多了？
这么一说我就舒服多了。不过说起找工作，今天的美语三级跳里面，懒惰的 Toby 竟然得到了面试的机会，咱们赶快来听一听。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找工作单元的高级课程。
Toby has applied for a job at a company, and today he has his first interview with Jack, the head of human resources.
Toby 在简历上把自己吹得神乎其神，今天啊，可有好戏看了。
So let's see if Toby's people skills can get him a job he might not be qualified for.
Hi, Toby.My name is Jack Wilson, and I'm the head of human resources here.
Hello, Mr. Wilson. Thanks for taking the time to see me.
Sure. I see on your resume that you've done a lot with computers, sales, and customer service. Can you tell me a little bit about your experience?
Of course. As it says on my resume, my main experience is working in retail sales at a bookstore.
What were the day-to-day responsibilities for this job?
I did a lot of market research. Since we sold a lot of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I spent a lot of time reading news stories online.
这个 Toby 真能胡扯，他上班的时候明明是在网上瞎逛，却说这是 market research, 市场研究。
Well, what do you expect? In a tough job market, you have to exaggerate your skills a little bi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sell yourself short.
面试的时候谦虚当然行不通，可是啊，像 Toby 这样胡乱吹嘘自己的能力，早晚会露馅的。
Do you have any experience in customer service?
Of course, I'm very goal-oriented, so whenever a customer asked me for something, it was my goal to help him find it so I could go back to surfing the internet.
You mean your market research?
Right, of course, I meant my market research.
I see...And do you work well as part of a team?
Oh, yes. I'm really a team player. It's important for all the members of the team to pull their weight.
Goal-oriented 是指做事有明确目标。可 Toby 的目标就是能上班偷懒。他还说啊，自己是 team player, 有团队精神。说团队里的每个人都应该 pull their weight, 做好自己那份工作。其实他根本就不干活。把工作啊都推给别人了。
Exactly. Now, in the next section, listen for the phrase think outside the box, which means to think about problems in a new or unique way.
We need all our employees to be proactive. How would you describe your work ethic?
I have a really good work ethic, but in addition to that, I pride myself on always thinking outside the box.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how you have come up with a new solution to a problem?
I can't think of one at the moment. But trust me, whenever there is a problem, I can always think on my feet and come up with a solution.
哈哈，露馅了吧。Toby 啊，夸口说自己善于 think outside the box, 想出啊别出心裁的点子。可是人家让他举例子的时候，他就没词儿了。
That's right.When you go to an interview, you should be ready to give examples of your accomplishments, not just talk generally about your work ethic or creativeness.
不过, Professor Bowman, 什么是 thinking on your feet?
Thinking on your feet is quickly thinking of solutions to unexpected problems. For example, a politician needs to think on his feet during a debate in order to respond to attacks from his opponent.
就是反应敏捷迅速的意思。
Well, Toby, I appreciate you coming in. Right now, we have to interview a few more applicants, so we will get back to you when we make a decision.
Thanks for your time. Can you tell me when you would want me to start if I'm selected?
Frankly, Toby, I wouldn't worry about that too much.
Ouch! Toby 问人家自己什么时候开始上班，人家却说，这个问题您就不用管了。看来啊，这份工作肯定没戏了。
It sounds like Toby might be working at the campus bookstore for a while longer.
Toby 在面试的时候把自己上网瞎逛说成 market research， 还强调自己非常 goal oriented， 目标明确，是个 team player， 有团队精神，而且 can think outside the box， 拥有创造性思维。
But it sounds like the interviewer totally saw through Toby's exaggerations.
对啊，要是 Toby 这样的人都能得到好工作，那我可真无语了。
That's true. 哎，你刚才说到无语，咱们来看看这个词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汉语，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小北要问的无语。
小贝 you look upset. What happened?
别提了，我有一朋友欠钱不还，还拖了好长时间，每次都找各种理由搪塞我，气死我了。以前我还跟他理论，现在我简直是无语了我。
I see. You're so tired of your friend's excuses that you are speechless.
Speechless? 哦，原来这就是无语的意思。
Yes.For example, you can say she was speechless after learning her boyfriend was dating another woman.
哦，知道男朋友跟别的女生交往之后，她气得说不出话来。
Exactly. Basically, you can use speechless to mean something so bad or so surprising that you don't know what to say.
I see. 我跟你说，我认识一女生，她特虚伪，总是假惺惺地称赞别人，可是转过头来就说人家坏话。Every time I see her being so fake, I'm speechless.
Ugh, I bet you also roll your eyes.
Roll my eyes?
If you roll your eyes, you're showing that you don't believe someone or you aren't interested in what they're saying.
哦，就是因为不相信或者不耐烦而翻白眼儿。这个说法真形象。就在今天早上 I got an email saying I was selected to win $5 million.It also asked for my bank account.
That sounds fishy. It must be a scam.
我当然知道这是诈骗邮件了。I rolled my eyes when I read it. 不过你说，要是我哪天真中了500万
That would blow me away. Meaning I'd be really amazed.
Oh, to blow someone away 就是使人大吃一惊。不过这应该是用在形容什么好事的时候吧。
Exactly.For example, my new computer ran so fast, it blew me away.
Or, Jessica has so much cash hidden under her bed, it blows me away.
What? Me? Cash? Now I'm rolling my eyes, 小贝。
我来总结一下今天学的词。因为厌恶或者吃惊而无语，用 speechless。因为不耐烦或者不相信而翻白眼。是 roll one's eyes， 某些好事让人大吃一惊，用 blow someone away。
So something happened this morning that totally blew me away.
What? What happened?
Remember Bob and Amanda in my office? They are getting married.
什么？我记得一年前 Bob 还在发愁怎么跟 Amanda 讲话呢。哎呀，真为他们高兴。
Absolutely. Congrats, Bob and Amanda.And to celebrate, let's discuss a similar topic for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having a crush on your coworker.
礼节美语
Q,
King 跟同事 Dan 聊天，却发现他心不在焉。King 说
：“The trip was pretty good, except for the flat tire we got on the way home. I was going to change it myself, but then, hey, Dan, are you even listening to me, Dan?”
Oh, sorry, I spaced out there for a second.
Who were you looking at? Wait a second. You were looking at Julie.
All right, I confess, I'm busted. I have a big crush on Julie.
That's wonderful. Julie is a great woman, and you're a great guy. So have you asked her out yet?
No, I'm not really sure it's appropriate.
King 正在给 Dan 讲自己最近的一次旅行。他们回家路上车胎爆了。
We got a flat tire.
正说得高兴，却发现 Dan 根本就没有在听自己说话。Dan 很不好意思，承认
I spaced out for a second.
我走神了。
Space out.
是走神的意思，形容心不在焉，走神。还可以用
daydream.
所以刚才那句话也可以说
I was daydreaming for a second.
King 发现 Dan 走神是在看女同事 Julie. Dan 只好承认说
I'm busted.I have a big crush on Julie. I'm busted.
意思是我被抓住了，被发现了，暴露了。他说自己确实在偷偷地喜欢 Julie, 但是又不敢
ask her out.
约她出去，不知道这样做是否合适。
Appropriate.
King 说
I think lots of people meet their significant other in the workplace. It's not like she's your boss. Go ask her out.
I don't know. What if she says no?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old expression,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What if she says yes?
I've always had a really hard time approaching women. I get tongue-tied and start sweating. I don't want to come across as too aggressive, but I also don't want to appear too passive. It's really hard to get it right.
King 说，很多人都是在工作场所遇到自己的另一半的。
Significant other.
是伴侣的意思。也可以说是自己的
better half.
Dan 害怕被拒绝， King 告诉他说
nothing ventured, nothing gained.
不去冒险尝试就不会有收获。 Dan 说自己在追女人方面特别不在行。
I get tongue-tied and start sweating.
我说话会结结巴巴，直冒冷汗。他还说既不想显得太主动，也不想显得太被动。
It's really hard to get it right.
很难把握好分寸。King 劝他说
If there's one thing I've learned in my life is that you never lose by trying. You never know unless you try. Getting rejected isn't the end of the world.
But how do I make the initial approach? Should I try to come up with some clever or witty remarks?
There are a lot of guys out there who think they're Casanova. But in my experience, women don't go for cheesy pickup lines. I suggest being sweet.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
So what should I say?
King 说最糟糕也不过是被拒绝。
Getting rejected isn't the end of the world.
被拒绝也并非是世界末日，没什么大不了的。但问要不要
Come up with some clever or witty remark.
想出一些俏皮话。King 告诉他约女人出去直截了当些就好。很多男人都以为自己是
Casanova.
卡萨诺瓦。是十八世纪的一个意大利探险家和作家，也是一个风流倜傥的情圣，在英语里是大众情人的代名词。他还说，其实
，Women don't go for cheesy pickup lines. Cheesy is spelled C-H-E-E-S-Y. Cheesy，
意思是俗气的、肉麻的。
Pickup lines
是指男人跟女人搭讪时说的俏皮话。但会鼓起勇气约朱莉出去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我喜欢这个3S 策略 Sweet,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 I hope a sweet, straightforward and sincere man would come and ask me out today.
哎，杨林，你完了，我要去告诉你的男朋友。
Oops, 哎呀，善解人意的 Cat，等会儿我们来讨论一下封口费的问题吧。
Oh, hush money? 可以啊。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See you next time.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简要新闻。有报道说，中国政府本周召集美国、英国和韩国等科技公司代表在北京开会，警告他们不要配合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行技术封杀，否则将面临严重的后果。纽约时报8日报道说，这次会议星期二、星期三两天在北京召开，由中国国家发改委主办，中国商业部和工信部的代表出席。美方出席会议的有微软公司和戴尔公司等代表，英方参加会议的有半导体跨国企业安谋控股公司的代表，韩国三星公司和 SK 海力士半导体公司也派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是由中国政府宣布制定一份不可靠实体清单，对特朗普政府的措施进行报复之后召开的。两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对《纽约时报》说，参加会议的海外公司都是向中国出口产品的公司。中国政府代表在会上明确警告说，如果有公司想把生产线从中国撤走，只要超越了标准的安全分散的目的，就可能导致处罚。消息人士透露，中国官员在会上对美国公司发出的信息似乎有别于其他公司。这些官员对美国公司的代表说，特朗普政府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国出口，干扰了全球产业链，执行这项禁令的美国公司可能会面临永久性的后果。中国官员还暗示，美国公司应该进行游说，阻止政府的行动。中国官员对美国以外的国际公司代表说，只要他们维系目前的商业关系，继续对中国公司正常提供产品，就不会面临不利的后果。他们同时强调，中国致力于开放贸易，保护知识产权。数以万计的香港市民6月9日举行集会示威，反对特区政府提出的逃犯条例修法。这是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发起的，集会后举行大规模的反送中的游行。他们打着标语口号，包括反送中、不要引渡、反对引渡到中国等。他们手持黄色雨伞，这是过去的占领中环运动的象征。伞上印的口号是称自由、反恶法。美国和墨西哥就移民问题达成了协议，从而避免征收关税。但是美国官员说，特朗普总统保留在墨西哥不履行义务时征收关税的权利。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推特上说，我很高兴地通知您，美国已经与墨西哥签署了一项协议，预定于星期一对墨西哥实施的关税将无限期停止。特朗普说，墨西哥同意采取强有力的措施，阻止通过墨西哥和我们的南部边境的移民潮，这是为了大大减少或消除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非法移民。在日本举行的20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星期六对路透社记者说，美墨两国的移民协议实现了特朗普总统的目标，那就是解决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问题。但如果墨西哥没能做到美国的预期，就可能被征收关税。媒体报道说，中国社交媒体微信64期间吊销众多的账号，朋友圈遭到广泛的砍伐，连敏感数额的汇款也被封杀。英国广播公司 BBC 驻北京记者麦迪文就是被封杀的对象之一。他在6月7日发表文章说，当时他正在香港报道64纪念烛光晚会，通过微信上传了一些照片，很快账号被关闭。他试图重新登录一条微信信息说，这些微信账户涉嫌散布恶意谣言，被临时关闭。麦迪文第二天被迫按照要求将手机摄像头对准自己的脸部，然后用中文念了一些数字，让微信记录自己的形象和声音之后，才获准重新使用。他在文章说，微信是中国最有用的社交平台，但也成为中国政府最强力的社会控制工具。这个星期未经宣布而驶入澳大利亚悉尼港的中国海军编队三艘军舰被澳大利亚媒体拍到将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今天是2019年6月4号六四屠杀30周年纪念日，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今晚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30年前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呢，那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遭到了当局的血腥镇压，通过国际媒体的镜头和广播，不敢置信的全球观众看到了坦克进城碾压，听见了密集的枪声，群众奔逃的脚步声。30年来，北京通过了科技还有各种手段，企图要消灭六四记录，但是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许多记者留下的不仅仅是宝贵的文字、照片和视频，还有更多是不可磨灭的存留在他们脑海中的珍贵记忆。今晚我们为您邀请3位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进行采访的美国驻华记者，带我们一起来回顾这场改变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首先为您介绍今晚的3位节目嘉宾。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前华盛顿邮报北京分社社长邵德莲先生 Mr. Dan Sutherland， 欢迎您。
大家好。
您好，欢迎您。那么第二位呢，在我们的伦敦演播室通过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前华尔街日报亚洲版的编辑罗塞特女士 Miss Claudia Rosette， 罗塞特女士欢迎您。
May I just correct that? I was the editorial page editor of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so I was based out of Hong Kong, but working in Beijing.
是的，我在当时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呢，在当时春季确实是在北京工作。
好的，欢迎您，罗塞特女士。那么第三位呢，是我们的前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社长裴欣先生，在佛罗里达州的演播室参与我们的现场节目 ，Mr. L. Pesson， 欢迎您，裴欣先生。
Good to be with you.
很高兴能够在此。
欢迎三位嘉宾啊！那么今天三位嘉宾来到节目的现场，要来大家和大家谈一谈30年前在天安门广场上的那一夜。同样的，我们也欢迎我们所有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今晚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首先我想请教三位嘉宾，我们或许先从在我们现场的邵德莲先生来跟我们谈一谈。邵德莲先生，30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但是对于很多亲历六四的人来说，那天晚上的记忆可以说历历在目。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当年在北京采访报道这场天安门运动，给您印象或记忆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Incredibly peaceful.
当时其实一开始是非常非常和平平和的，我完全没有意料到像这种军队对人民的镇压竟然会发生。当时非常的和平，我的太太跟我15岁的女儿他们其实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到处的在拍摄这个视频，所以完全没有任何的预警。后来政府就发表了声明，表明他们会采取一定的行动，我就知道有事情会发生。我知道他们在政治局有不同的声音，当时赵紫阳他的想法跟这些比较强硬派的这个想法不大一样，所以呢在一开始就有这种权力的斗争。同时北京市长他当时也把这个学生呢作为一种反革命派的这个形象，它是一种错误的信息，所以呢这点是比较清楚的。那么最后这个事情发生的这么惨烈，当然还是比较意外。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在伦敦演播室的罗塞特女士来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这个您在全球进行采访工作将近有40年的时间，但是您说天安门广场上的那次采访是让您最痛心也是印象最深刻的一次，能不能跟我们谈谈您对那次采访的记忆还有印象最深刻的地方呢？
Well, it was the most inspiring and the most heartbreaking.
其实确实是非常心痛的，也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这个报道。那他当时发生的这个状况是非常壮烈的，那么也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共产国家、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首都，也是在两周之内呢，使得共产政府失去了控制。一开始是和平的抗争，中国的人民一开始是基本上是在七十年之内呢第一次有和平的去抗争的这个机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人民的一个共和国，好好的去跟世界去阐述他们的诉求，也希望能够公开的跟政府对话。当时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一段时刻，那好像第一次呢真正听到中国的声音。在过去三十年呢，也就不再有这样子的机会听到中国人民的声音了，因为北京政府不再允许这样的状况发生，所以呢看到他就因此而被完全的被消灭，确实是挺吓人的，而且非常令人痛心的。当时发生的这个状况确实是非常惊人的。我记得这些抗争啊也不断的在扩散，在上海也有，广州也有，成都也有。当时有好多好多的人都参与其中，不是只有学生参与其中，所以看到的就是非常大的中国人的希望能够加入这个现代世界的一个呼声，一个呐喊，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自由开放的一个社会的一种呼声。
好的，谢谢罗塞特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请在佛罗里达演播室参与我们现场节目的裴欣先生来谈一谈。裴欣先生，现在对我们很多老一辈的美国之音的听众朋友来说，美国之音记者裴欣北京报道仍然是他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您看到了什么？什么是让您印象最深刻的一幕呢？
My most memorable moment
我记忆最深刻的时候呢，就是好像五月底的有一天，当时去天安门广场跟我的这个师父以及我的口译员一块儿。当时长安街人潮非常的汹涌，我们必须要去走一些小道才过得去。当时呢在这个小道上有好多好多的这些抗争的人士，希望能够到广场上把车路给塞住了。然后我们发现有很多的人，他们举着一些旗帜，我的翻译就给我翻这些旗帜上的文字。后来我们就发现了，这些不是学生，是一些工人，他们是一些工厂的一些工人的协会啊。然后也发现医院的工人工作人员，他们穿着着医院的制服，跟着这些人群一起举着这些旗帜。我当时就意识到了一点，就是这场运动已经转换成了一种不同于这一般学运的一个运动，它其实事实上已经引起了大众的共鸣。很多的工人呢，他们其实是有这是所谓的铁饭碗的，要是让他们的这些老板上司生气的话，是有可能丢掉他们的铁饭碗的，但他们却愿意上街去进行抗争。所以呢当时我们就把车子给掉头，就不再去天安门广场了。我们回到了我的办公室来去写这份报道。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新闻。这些工人他们都上街了，这个事实也让中国政府意识到，他们当时决定要怎么做应对时，也就是我们后来都知道他们怎么做的。其实这很大部分是因为工人也参与了这个抗争，这个对于北京的高层以及这个共产的高层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是，那么我想回到罗塞特女士啊，就像刚刚裴欣先生所说的，因为工人的参与，实际上参与这场和平抗议的不仅仅是学生，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也展现了当时的中国社会的这种氛围，大家要求民主、要求自由的这种呼声。那么您怎么看当时的这场运动？那么也有人说，这个6月3号晚上的那一声枪响，可以说打碎了中国人这场要求和平民主的这样的一个希望。您怎么样看待当时的中国民众他们的这种勇敢的走上街头的勇气呢？
Oh, it was heroic.
我觉得是非常英雄性的做法。我当时去访谈的许多人呢，其实我在街上遇到非常多不同年龄层的人，他们不管是实际参与抗争的或是外面的人，其实都理解自己面对的风险，对他们来说并不意外。事实上呢，在这个镇压几天之前呢，他们就很多人知道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所以当时我就有听到这样的传闻。那么我当时就有人告诉我，有一些人开始本来一开始给学生递食物的这些人呢，他们也开始不愿意给学生食物了，因为这个风转向了。所以呢，我就其实亲眼就看到了这个军队进来，然后开始开火，然后在早上看到跟着学生一起离开。那么我当时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呢，就不是在现场，不只是学生想要去阻止这个军队进到这些大街来，因为当时天安门广场上有很多的学生，不过其实很多的一般的平民百姓事实上都涌到街上来。其实在两周之前，当时他们决定戒严的时候也是他们这么做的，他们就是上街，然后呢包围着这些的卡车啊，还有军队。那当时一开始呢，军队是两周前呢是停止的，但这一次却没有，所以很多人知道他们在承受的极大的风险，但他们却愿意承担这个风险。对他们来说，能够去说出自己的这个意愿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要的不过就是司法正义，他们要负责任的政府，这是任何一个人民都希望拥有的，但他们却在中国无法得到的。我觉得我们现在当然读到很多，就是好像这些贪腐的状况已经好很多，但是我其实觉得八九年之前也是一样，也是听到一样的这个想法，我现在是非常质疑的。我觉得我不知道要是有机会，什么时候又有机会能够有这么多的人能够再聚集在一块儿，跟世界沟通，跟彼此交流，更好的去表达他们心中的这个向往。我们要怎么知道人们到底需要什么，想要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由地去表达，他们要是去向政府表达的话，可能就会得去坐牢。现在诺贝尔和平奖或者是很多的这些很多人可能是因为病而死亡，或者是在牢中死亡，像刘晓波之类的人。看看这些状况，以及现在中国政府在确保人们不去集会，在天安门上聚集，他们所做的这些举措，他们确保所有的人不上街去游行，不去再次的重复当年春季发生的一个状况。这个其实我们要如何能够知道中国人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
是，
所以中国的政府他是非常理解的这一点。中国人民其实现在想要的跟在八九年想要的是一样的，只不过他们在自此以后没有办法有机会互相的交流，表达这样的心愿跟心声。这个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一个状况。
好的，那么讲到这里呢，我想交到我们现场的邵德莲先生，我知道您有些地方想要补充的，是不是能谈谈您的看法？
Just let me add that the one thing I cannot forget.
一点一点的是我永远不能够忘却的。这么多年来了，我时不时的时候还像噩梦般，让我想起，就好像我以前参加过的战争当中的记忆一样。那就是呢，有一次在一个医院里面，那医生啊允许我去医院去看一看死去的那些人。那地方呢离天安门不远，那么有人不让我进去。因为刚才克劳迪亚说过，当时呢感觉好像气氛变了，当时气氛已经变了，就是在镇压之后的一两天之后。那我去了医院，那医生呢，有一个医生让我进去，我看到呢有一堆一堆的尸体，我看看他们的面容，他们其实都年纪蛮大的，不是学生，
因为都是普通的公民，可能二三十岁的人，那就让我意识到了，其实北京的普通老百姓也冒了很大的风险，想要去保护学生。那么他们有的时候也冒着生命的危险。那我知道在北京有些地方呢，可能是有一些装甲车啊，然后呢有一个女士啊，居然是把她的头放到了这个装甲车前面呢，她呢是想要让他们放慢速度，最后当然她被拖走了了。但是大家想一想，在其他情况下，还有像她一样的人也会站到这些坦克车面前，想要让他们放慢速度。我有一个中国朋友，他呢就是被坦克压断了腿，那今天呢，他还是还是坚持他的当时的这个理念。那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要记住，当时在北京啊，还有很多普通的老百姓也上街去支持学生。其实呢，原来呢，在这发生之前呢，我对于北京的人民众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我们觉得资本主义要来了，他们都只想要赚钱，可能相互之间呢并没有表示出任何的这个温情。可是突然他们表现出这么多的温情啊！有一个女士当时在人群当中的，他是普通的老百姓，他大叫一声我都不会忘记，他对学生说你们干得太棒了，你们代表了中国的未来。那当时对于大学生呢，其实是有很多的尊重的，在中国，因为他们是知识分子嘛。那么但是其实归根到底，我觉得最让我觉得说看意识到印象最深刻，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愿意冒他们的生命危险。
非常感谢您跟我们分享您的见证啊。那么邵德林先生，我想继续请您跟我们谈一谈，我们把时间从1989年往前推移几年，1986年，您当时陪同了华盛顿邮报的出版人格雷汉姆女士，那么在中国，那么特别采访，在北京采访了胡耀邦。那么我们也知道，您是不是能谈谈那一次的访问，胡耀邦给您的感受是如何？您当时有没有可以想象到胡耀邦的死去在3年后会引发这样一场大型的这样的一场和平抗议呢？
我是在1986年的时候见了胡耀邦。那我当时呢就在场，他呢跟华盛顿邮报的出版者的访谈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很谦卑的一位人士。他不断的在问新华社的人，就是说，哎，你觉得我表现怎么样？那晚些时候呢，我看到他在人民大会堂也在讲话。那所以呢，我当时呢得到的印象就是，之所以他受人民的爱戴，因为他不是一个独裁者，他其实所处的位置啊，他可以给他这样的权利。可是呢，他其实是非常赞同来自西方的一些理念，他想要做一些尝试，他想要进行改革。所以可以看到为什么学生们这么的爱戴他。所以当他去世的时候呢，对于学生来讲也是一种损失。
好的，非常感谢。那么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很有意思，我想继续请教我们的罗塞特女士，在伦敦演播室的罗塞特女士。罗塞特女士，我们知道当时学生要求的是与当局进行一场和平的对话，但是我们看到了当时的这个中共领导人邓小平在1989年他曾经说过，这场学生运动很明显显而易见的就是要打倒共产党，要打倒社会主义。为什么在学生在民众之间的诉求与当局有这么大的一个距离，而这个距离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显得更加的扩大了？
Actually, it's quite simple.
其实挺简单呢，因为学生想要的是自由，他们想要能够有言论自由，能够畅所欲言，他们想要有集会的自由。当时他们所做的就是集会嘛。那么他们希望呢，要政府能够有担当，要问责。那所有这一切都是跟中国的政府过去的运作的方式，自从毛泽东在1949年开始的运作的机制都是相反的。那其实当时所发生的，真正发生的，那就是中国政府啊，邓小平啊，或者是从那之后的政府啊，他们说，好，我们允许你自由集会，言所欲言，可以出版报纸啊，然后能够像在民主国家一样的这个负责任的 公民一样来有言论的话，如果他们允许的话呢，那中国政府呢就会要么就是崩溃，或者说要有很大的改变。那么过去的这些暴君呢，可以说就没有办法再稳住他的政权了。那事实上它所发生的呢，就是中国的人民想要的诉求就是有自治的这种权利。他们在引用的是盖蒂斯堡的这个，所以说以为人民啊，这个所设立的政府为人民服务的等这样的一些诉求。其实呢，也就是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其实说它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对，因为它不是人民的，它只是一个执政党的一党制的，是一个独裁的政权。所以呢，那就好，其他的那些支持学生的人呢，跟他们一起示威的这些民众，因为我的其他的嘉宾讲得非常的对，因为这一个不是只是学生运动而已，它是呢是很声势浩大，他们所民众呢和学生都要求的是正义和自由。那么等到中国政府说好，你们真的是你们值得拥有，只有到这一天才能够停止。那这要到这一天的话呢，那中国要么变得完全的民主化，中国政府真的是变化，要不然的话，现在政权呢就会要倒塌。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差距，这就是为什么最终中国的政府所选择呢是杀戮自己的民众，把自己的军队送到自己的首都来开枪，向自己的民众射击，直到他们停止呼吁，想要获得他们的权利。他们所选择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独裁统治的故事。很不幸的是，现在这么一个巨大的、非常了不起的、人口众多的中国，还在这样的事情还在发生。
是，那么继续，我想请裴欣先生来谈一谈您的看法。裴欣先生，除了刚刚罗塞特女士所谈到的这个学生与当局的这个诉求是差距相当的大，当时在广场上很多的学生、很多的民众也要求，希望能够通过国际媒体，像是您、像是罗塞特女士、像邵德莲先生这样的外国记者，把事实传出去。那么广场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口号，学生说事实胜过雄辩，这些学生们他们要求的是什么样的事实？那么当时您是如何的来与他们进行交流和进行报道的呢？把他们的声音传出去。
Well, I think what the students wanted resonated very much.
学生的呼声其实跟西方的那些记者还有西方的民众来讲的，可能是有共鸣的，就好像刚才克劳迪亚所讲的一样啊。那我觉得克劳迪亚讲的对，领导层决定呢把军队派进天安门广场呢，向那些不愿意撤离的民众来开枪。那么而且呢，军队呢是听了领导的话，这个我们以前也看到，不管是在以前的这些革命啊，在八九年在世界其他地方啊，如果政府派军队去，军队是不是听政府的来决定？最后你可以看菲律宾啊、海地啊，还有东欧的其他的国家，政府总是派军队去，然后军队到底开不开枪，才是关键。
还有一点，
中国的人民当然知道这一点，那么世界其他国家的民众可能不太了解。在中国国家是从党那边来的，所以并不是说原来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然后呢有一些政党呢突然壮大了，然后呢是由人民所创办而支持的，不是这样的。那所以呢，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可以说是国家的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的这个支柱，权力的支柱。所以呢，从领导层的角度，三十年前，而且呢今天也是这样，就是说他们觉得如果不是共产党执政的话，那就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了。那所以呢，在这个政治的这个主题上呢，可以说呢，任何的威胁就是一个国家的威胁了。所以呢，邓小平和其他的领导人当时就是这样看学生运动的。那我觉得其实如果不是因为戈尔巴乔夫的访问的话，他可能这个镇压就更早，甚至还包括其他的一些领导，包括像赵紫阳他们的有不同的观点的话呢，也许这个镇压会发生的更早。 那问题呢，就是未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我们可以看得见的未来，会不会愿意允许更加多极的多元的政治版图在中国存在？因为呢，只要他们还坚持一种观点，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话，那他们就会肯定会继续去以非暴力的，或者说如果有必要的话，以暴力的方式去镇压，以便于维护自己的统治的这个地位。那所以呢，我们在今天也看到这些情况还在发生，就好像30年前的不同的代际的这些领导人，那么他那些呢老一代的可能是这个枪杆子打出来的政权嘛，所以你可以你理解他的观点。可是现在的新一代的领导人，他们的过去的体验不一样，可是得到的结论却也是一样的。
我们希望呢，我们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邀请我们的三位特殊嘉宾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邵德莲先生、罗赛特女士还有裴欣先生，感谢三位今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那么欢迎您的继续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们下次节目再与您再会。